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昵称凤姐的重庆农家女罗玉凤近来又掀热浪。上月底接受本台美国之音电视专访之后，她再度导致网友的连篇议论，更是引发了中国官媒的强烈兴趣。凤姐在美国之音专访中尖锐指出了中国的阶层歧视、性别歧视、人权缺乏、漠视平等等敏感问题。随后呢，中国官媒刊载标题为“凤姐到底是个什么鬼”的未署名文章，对她进行讽刺和挖苦。有网友则感叹说：“敬佩凤姐的思想深度，认为过去错看了她。”那么，凤姐这个小人物为什么具备如此大的社会号召力呢？凤姐现象是否已经从丑女博眼球华丽变身为小民平国事呢？凤姐究竟是个怎样的社会符号？其内涵是否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我们的时评人士呢是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听众好。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何清莲女士，首先呢，我想问您，就说呢，凤姐呢，她能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热浪呢？从好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官媒对她的这个不满，以及呢民众对她的喜爱。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民众为什么这么喜欢凤姐这个人物？
我倒不觉得民众是喜欢凤姐这个人物，因为这个凤姐呢，从她这个出道那天开始。是媒体并非恶意，大众也不是好意，是媒体为了迎合大众那种审丑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状况呢，我们要注意，当时正好是中国胡锦涛时代黄金十年，无论是上层、中层、下层，都是生活状态最好的时候。那么很多人呢，因为在政治上这一块领域呢是限制追求，只让大家呢往这个感官消费方面呢，发挥大家的能量。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些成功故事听多了以后，大家有一种那个反叛心理，就是走到了审美需求的反面，审丑。那么在这个凤姐之前有一个芙蓉姐姐，这个芙蓉姐姐也是迎合大众审丑的需要，凤姐只不过是。他的出来是媒体把这个大众审丑的需要呢发挥到另外一个极致，当时呢是把这个罗玉凤当作一种小丑拉出来给大家观赏评论，就是让大家呢很多，尤其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从里面看到了自己比凤姐高明的地方。但是凤姐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么说吧，就是人家说在女性中间呢，有一种人是很不幸，就是又聪明又长得不好。那么凤姐显然是这一类人，同时呢又还出生于社会底层，所以呢她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呢说一些从她个人来说根本达不到的目标，比如征婚要求的对象，因为她征婚要求的对象呢都是那种美女都难以企及的目标，那么对他来说呢就更加遥远。他说这些雷人雷语就博得大家眼球，然后呢大家就骂的有，嘲笑的有，挖苦的有，不屑一顾的有，反正就是一种社会情绪吧，在里面得到宣泄。应该说呢，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对罗玉凤来说呢是一个是种不幸，也是一种不尊重，但是呢他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他巧妙地把这个东西化作了让自己成名的一条捷径，然后呢在这个淡出大众视野之后，一下又来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呢他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觉得呢罗玉凤这个现象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出现的现象。
好，何女士，那么我还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官媒方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他发表一篇文章， 罗玉凤到底是一个什么鬼，从这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呢，官媒对她呢是相当的这反感。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呢，这个她的这个现象，包括芙蓉姐姐这现象呢，是当时的这个中国社会胡锦涛的这个黄金十年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产物。那么当时的这个媒体呢，似乎对他们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世仇的现象呢，并没有表达出这个强烈的反感，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反感。那么现在呢，这官媒为什么对他如此的反感？而且呢，从这个官媒前后的反应来说呢，说明了中国这个社会以及这个胡时代和习时代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当时罗玉凤也好，那个芙蓉姐姐也好。应该说都没有官媒的参与，至少是人民日报这些至今身份的这些官媒都没有参与，要有的话也就是一些地方性官媒参与，但是从我的观察呢，好像主要是市场化媒体。至于现在这个官媒参与呢，我觉得是因为罗玉凤呢出来以后藏有化蝶，跟在国内说那些非常熟迎合大众伸手需要的话呢完全不同，开始谈什么平等啊、人权啊、自由这些东西，那么官媒就觉得挺恼火。所以呢，由于凤姐在他们眼里原来的地位特别低，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混底层，现在居然也会用这一类的话语来批评中国，他就恼羞成怒，所以呢就用这种特别极端的话题来辱骂这个罗玉凤。我觉得这是官媒自己呢挺不自尊的一种表现。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啊。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那个主持人嘉宾你好，我在发表我观点之前，我能不能对时事大家谈提一个一句话的建议？
请讲。
可以吗？
没问题，请讲。
啊，首先我觉得咱时事大家谈呢，如果要是有些主持人如果不喜欢嘉宾或就是听众观众参与话题，最好跟导播说一下，因为上周四我等了，我在线上待了30分钟，我却没有被发表观点，我就觉得这个对，我觉得对这个时事大家谈不好，因为这里引用一句话，如果时事大家谈是一条鱼，如果那我们的听众观众就是水，如果鱼过分慢待于水的话，那水流走了，那鱼只能成为一条死鱼，这样不符合美国之音的形象。好，现在我发表对凤姐的观点，我同意这个嘉宾那个的观点。凤姐因为她到美国，她讲那些人权的自由平等或者美国梦的这个说法，她大陆的官媒就要出来反对她。如果她像芙蓉姐姐那样，她只讲了一些与大陆政治没关系的话题的话，党媒是不管他的，因为党是不关心老百姓的，除非老百姓做出了观点或做了什么那个舆论呢，反对了，就是触动了党媒的思想的底线，这个党他才出来这个反对他，所以这就是我谈的这个观点。好，谢谢。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的参与和建议。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作为一个美国之音是一种那个自由的媒体，他的那个听到不同声音，因为我们大陆听众嘛，我总发现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像那个关于台湾的声音，只能是那是一种那个央视的海峡两岸，从这也听到声音，但是往往都是国民党政客的一家之言，所以说我希望美国之音办的一些节目能够多样化，听到不同的声音，是吧？就是那个大陆媒体最大的缺陷就是一种声音，是吧？这一种声音就是缺乏客观真实。美国之音以前办过什么？星期五办过一个节目，挺好，大听众探讨一些问题，后来取消了。我认为应该办一些好的节目，因为大陆听众就这个媒体最大缺陷呢，缺乏老百姓参与这个社会活动。从美国之音提供了这种机会，希望美国之音在各个方面吧，就像大陆所说的接地气，就是真正让老百姓能够讲老百姓敢讲的想讲的真话。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说到这个媒体，何青莲女士刚才河北张先生特别提到这媒体的问题，那么就说凤姐这样一个现象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一样，她之所以能够成名成功呢，除了当时的政治气候之外呢，其实也有就是说媒体的这个因素，那么其中呢特别是新媒体互联网这样的这个因素在里头促使她，使她可以获得成功。那么就像中国的官媒用批评她的时候所说的，她利用这个互联网新媒体的这个自由和开放以及网友的热情 支持才得以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评价？
首先呢，我觉得凤姐的出现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健康社会应该是对人尊重，媒体绝对不应该呢迎合大众省丑的需要，叫做吃饱了饭撑着没事干，然后找一个人来取笑嘲笑。我觉得凤姐很不幸的成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社会，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论是胡锦涛时代还是现在，应该说官媒呢都是努力鼓动大家呢往这个吃喝玩乐等方面呢去追求发挥的。但是呢，胡锦涛时代和习近平时代有很大的不一样。胡锦涛时代呢，就是只要不反党、不批评共产党，不讲这些政治忌讳的话语，你往什么领域发挥都行。但是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这几年呢，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大家呢，除了去说那个主旋律、假大空的话以外呢，什么话都不敢说，就是那种小嘲笑、小打闹，像凤姐这样的事情，习近平肯定是看不来。习近平看不来，刘云山当然也不会放任大家去，因为至少是他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健康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呢，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大家应该感到的是不幸，就是中国就算是有稍许的媒体自由，也没有往正道上发挥。没往正道上发挥的原因很多，那么就是政治恐惧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应该说也把人性里很多卑污的东西调动出来。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凤姐究竟动了谁的奶酪。那么同时请您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关于玉凤姐这个人物呢，她其实是一种这个符号。那么她这个符号呢，究竟是包含了哪些内容？那么有分析说呢，它其实包含了中国这个像是在阶层上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像她自己讲的这个人权平等，还有歧视等等问题，能不能请您在这一方面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过了，凤姐呢，她恰好体现了一个底层女性所有的劣势，就是长相不是那么好，然后呢，又出身底层，又没有能够奋发到什么大学毕业，用这种学历啊、资产的优势来弥补这些缺点。按道理，在中国这个特别讲究女性的容貌，还有就是这个家庭地位这些东西啊，这个社会凤姐呢是不可能出名。那么正好呢，就是当时中国社会呢，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媒体媚术，然后就是取悦于这个大众，然后迎合了大众那种低级趣味心理，就塑造了凤姐。但是凤姐呢，这个人很聪明的，就在于她像芙蓉姐姐一样抓住了机会。芙蓉姐姐抓住的机会就是减肥，让自己呢变得更漂亮，然后向素女转化。凤姐呢就干脆扮丑角扮到底。最后呢，大家不是有最后的一段时期，凤姐也没得到什么太大的机会，还继续在那个什么商场当服务员。那么大家也就不再关注她了。然后不关注他的时候，他就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以后，我认为呢，凤姐和很多来到美国的人比呢，他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明白自己的劣势，所以一开头呢就没有假想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人权专业人士啊，而是踏踏实实从他自己应该干的那一份事干起，就是在这个什么呢，美容屋啊，就做那些，就学习这个美容。然后呢，经过几年，他也不是说完全做到那里就什么也不干，他就熟悉了美国社会的话语，就是这一套人权政治正确的话语啊。我在这里要说的话，政治正确也不是说完全一无可取，在这个政治正确最开头的时候，反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这个年龄歧视，这些应该还是可取的，所以他学会了这套话语，用这套话语来提升自己，最后呢还能够接受媒体采访，说得像模像样。我觉得这一点呢给了很多底层人以希望， 希望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只要有好的制度，你看美国那个社会，凤姐这样的条件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那么我们只要有好的制度，我们也能够比凤姐做得不差，甚至更好。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不是号召力，最多算是一种感染力或者是知名度，我想是这样说吧。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上海的宋先生，你好。
哦，你好。
嗯，请讲。
我可不可以纠正你的一个说法？
请讲。
哦，就是说你刚刚讲了一个叫这个叫凤姐动了谁的奶酪。
嗯哼，
我认为呢这个提法不妥当，这样比较好。就是看看你看看啊，就是凤姐戳了哪个人的神经，
嗯，
或者戳了哪一方面的神经，这样比较贴切一点。
好，
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宋先生，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青莲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刚才您谈到的凤姐呢是代表中国底层人的所有这个特色和这个特点和他们的不幸，那么我想问您，就是您在美国呢也生活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一点上，关于这个阶层的划分、群体的划分以及阶层的这个上下的流动呢，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差别几乎就在两极。那么就是社会流动呢管道相当畅通，来美国只要你愿意干，哪怕就是插根树枝在地下都能成活。
嗯，
至于这个阶层歧视还有种族歧视这些东西呢，应该说目前呢已经达到了一种反逆向种族歧视，比如有色人种还有少数民族得到的照顾和优惠比白人还更多。不是那个美国大学生群中流行一句话说，谁是美国的弱势群体，他说第一是白人，第二是男性，第三是中产阶级，第四就是性取向正常。那么只要你具有这四个特点，你就是美国的弱势群体。第一，你得不到女性女权团体的关照，因为你是男性。第二，你是白人，那么任何少数民族的优惠和特权与你无关。第三，你是中产，那么你不属于低收入阶层，你得不到照顾。第四，你性取向正常，同性恋群体还有就是变性人群体这些团体的所有权益也不会关照你，那么你就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我觉得在美国在这一点呢就是已经做的怎么样说呢，已经达到了中摆，已经摆到了极致。现在呢今年的川普现象应该说就是向回调的一种趋势吧。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呢，美国确实是一个对这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人说应该说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比欧洲要理想多了。那么就是这也是凤姐到这里用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在中国被当成一种丑角观赏，嘲笑侮辱，他在美国都没有感知到。然后呢他在这边呢，他我相信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是真诚的，就是在美国很好，那是属于他中国和美国两相对比以后他得出的真实感受。
嗯，那么青莲我想问你，就是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歧视这一类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官方呢也是经常参与，关于这个不自觉的参与了这种某种歧视。比方说呢，中国官方的媒体曾经以这个所谓的剩女作为一个名字来描写一些年龄偏大而没有这个成婚的这样的女性这个群体。那么还有像民间所讲的凤凰男孔雀女这样的这个标签化的对人物进行标签化的，其实都是歧视的一种表现。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个歧视它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是政治的、文化的这个哪一种更重，或者是这个两者呢这个各打五十大板？
其实对女性的歧视，我觉得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共产党，而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到了共产党时代才女性获得一种解放，而且被人为的拔高到一切领域，要和男人平等。脑力领域、艺术领域、创作领域的平等不说了，还有体力上面，说男人要挑100斤，女人也能挑2个50斤啊，那么就是男人能干的体力活女人也要干， 这种过度的那个追求平等都在这个不考虑性别特点，在文革都达到了。那么就是在很多地方，由于这个自然竞争，女性不可能胜出的领域呢，要求女性代表达到多少。那么这一点呢，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呢，反而没有以前共产党做得那么好。至于刚才讲到那些名词，后完男、孔雀女，还有什么剩女，这些名词的发明，都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也不是 CCTV 率先发明，而是在民间先流行起来，最后呢就成为市场化媒体的用语，然后在官媒跟着学。在这一点呢，他们不学就觉得呢可能赶不上潮流，必须要语言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迎合大众需要。那么在中国的媒体正好是两种需要都有，一种是媚权，就是取悦于政府，取悦于这个官方宣传口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媚俗，就是取悦于大众，取悦于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呢是并行不悖，而且呢互相勾连，最后互相感染，然后就是媚俗的这一面的语言再转发到这个媚权的那里去。这个过程在近十几年特别明显。
嗯，谢谢秦连。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请讲。
啊，你好，主持人好。这个肖总，我学习了打风浪啊，这个确实真的好冷。只有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制度，它才有一个发展空间。
嗯哼。
只有这个空间啊，人才有感到有一个人生的价值和这个乐观。要有自己是说要有这个制度，要有这个平台。
嗯。
当然，希望今天和美国之间呢，多方面的传递这个信息。多办一点空间，多办一点平台，然后我们13亿中国人呢，都发表一些意见。
嗯，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美国有这个恰当的空间来让人来发展。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徐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徐先生，请讲。
喂。
嗯，请讲。
啊，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子，这刚才这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她讲这个种族歧视问题。
嗯哼。
但是她给拍的问题，她又拍了，她讲在美国这个非洲人是最那等于是最不受，那等于是底层人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什么？非洲裔人是最什么？
不是的，那个何庆莲女士她不讲了，这个在美国她不对这个种族进行。拍了吗？他讲这个非洲人好像在美国是底层人了，我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何庆莲女士，请您稍微简短的再进行一下回应。
他刚才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是不是？我没听清楚。
哦，他说非洲裔在美国是社会的底层，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的是逆向种族歧视，非洲裔恰好不是社会底层，非洲裔在这个招工劳动就业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就学也是这样。比如在哈佛这样的名校，那么非裔可以比白种人，可以比亚裔要低很多分可以录取进去。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在招工的时候，只要是政府公务员职位，规定要有一定的非洲裔比例。甚至是国会图书馆很多技术性比较强的，那么那些活儿呢，中间也有这个规定。
嗯哼，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要是讲非裔在美国是社会底层，我觉得他是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嗯哼，好，其实呢就是说非洲裔正是因为他一度是美国的底层，他没有自由，直到60年代才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所以美国社会呢希望给予他更多的这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整体的素质上赶上其他的族裔啊。那么何庆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官媒对凤姐的这个批评里头呢，就讽刺挖苦，说她现在是在美国混底层，那么对底层这个两个字呢显然是相当的这个不屑。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中美两国呢对社会底层这样一个层次，它的这个不同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在中国呢，对社会底层，基本上那种不屑 和那种过度的底层神圣论是成为现在媒体的两极。在官媒呢其实是比较谨慎的使用这个，如果你要讲的官媒呢，也许这个什么《环球时报》啊，还有《凤凰网》啊，这些地方会不经意的透露这个说法，但是《人民日报》呢，很难用这些话来说，因为他们还有一种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比如对这个工人的表面尊重啊，对农民的表面尊重，那么在这个社会底层的话语里，在网络上，那么社会底层神圣论呢，是近七年以来。一个倾向就是底层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是网络上的一种情绪的宣泄。那么在美国呢，应该说表现不像中国这么两极，就是在政治正确的层面，那么社会底层呢是正确的，是应该受到关照的，应该受到尊重的等等等等。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婚姻还是在这个什么人们的深层次心理，那可能对这个社会底层那种不屑呢，有时候还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比如今年在这个川普竞选的时候，连《纽约时报》这样的大媒体都表现了这种不屑，说这个支持川普的人多数都是收入不高的低阶白人男性。那么就是从这里就可以说明了，他确实是还是存在一种对底层骨子里的不屑。但是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广东的雷先生你好，广东雷先生在线上吗？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就想发表几下意见哦。我是一个杭州毕业的大学生，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在大学开始白手起家，在淘宝上卖衣服，大家现在都是日子过得非常好。不行，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平台供草根阶级来进行创业。我想你们美国之音这些嘉宾哦，还有之前那些陈破空先生哦，他们是不是你们是故意的，是忽略掉中国有些好的发展，还是专门评判你们美国那种普世价值的优越性啊？请那个何青莲女士回应一下。像我周边的一些大学生，他们都是一无所有，拿着奖学金，然后在淘宝上，当然他们现在淘宝是很难做，这是事实。但是很多很多的现实人，好多人在那个淘宝上，有些残疾人也是发家致富。
好，谢谢广东雷先生非常好的问题，何女士。
的问题呢，我觉得他问的不太适当。我不知道我谈过什么在他听来呢是这个有意见中国不好的方面，我觉得我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而且用的都是中国官方的数据，只不过是可能这位先生不具有我这样的专业能力，因此呢他看不出数据背后的东西。至于在美中国淘宝上有机会去创业，这就算是中国的制度优越性，我觉得还是建议这位先生呢，今后到全世界各地走走。应该说，全世界各国早就有了这种优势，只是大家去不去创业。你应该想的是，为什么中国大学生都需要去淘宝上创业？就业门径这么狭窄，而其他的国家，比如美国，不需要所有的毕业生都用去创业，他们除了去创业之外，还可以到大的公司、还有机构、企业等等地方去就业。我觉得你应该想这个问题。
好，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最后像何玉凤她这个人物是不是现在已经从一个这个丑女去逗笑呢，华丽转身为一个小名苹国士的这么一个身份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他今后能够凭国事去充当专业人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从他个人呢的经历来呢，谈一些对社会的感悟，中美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是够资格。至于呢凭国事呢，我觉得从他那个角度去谈一些看法是应该的，但是他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所有的领域只要打上人权啊、自由啊、平等啊、还有歧视啊，就可以谈的啊。
好的，凤姐动了谁的奶酪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巴拿马文件如何敞开隐形财富的法门？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